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圣灵降临纪念日，这是我们很不熟悉的日子。说起来真的蛮可笑的，为什么说蛮可笑的呢？其实我不是在说各位可笑，我是在说东方教会还蛮可笑的。为什么东方教会蛮可笑的呢？因为我们一直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这次到欧洲，我才发现这个日子远远超过我们所理解，我们所想象的。在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今天这一个日子跟圣诞节、复活节同等重要。他们在学校里面一共有三个有关基督教的节日，而这三个有关基督教的节日呢，是所谓广义的基督教，包括更正教，就是我们称为基督教，或者天主教，还有东正教，三个所共通的。那这三个所谓的广义的基督教都承认这三个日子。第一个是圣诞节，虽然圣诞节这个日子大家确定的日期并不知道是哪一天，不过大家可以约定俗成说是哪一天。那现在我们把它定在12月24号晚上是圣诞夜，这个是大家约定的。可是有两个日子是确定的，一个就是复活节，复活节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日子，那个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之后的一两天。那因为按照安息日的算法，所以复活节是非常重要的日子。而另外一个我们所忽略的，其实就是今天这个日子。今天这个日子是复活节过后差不多50天，就是逾越节过后的50天，叫做什么？五旬节，叫做五旬节。五旬节，那我们现在在讲犹太人的算法。那么到了基督来到地上之后呢，有三个重要的日子，一个就是基督来的那一天，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受难3天后复活的那一天，另外一个就是今天。那为了复活节学校放假2个礼拜，为了圣诞节学校放假2个礼拜，从今天开始又是欧洲基督教国家的学校最高兴的日子，又放假两个礼拜。所以他的日子同等的重要。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或许可能是我，可能你很了解，我不了解这个日子。这个日子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圣诞节是纪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生，复活节指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埋葬3天后复活，那一天一定是主日，一定是星期日。再过大概50天，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刚才我们说过，那也一定是个主日，一定是个主日，是主所应许耶稣要求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的，他要求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2章，刚才洪昌弟兄有念使徒行传2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是在使徒行传2章的第1节，使徒行传2章的第1节，好不好？我们来念使徒行传2章第1节。如果你是教会的圣经，在新约164页，我们读2章的第1节，我们读2章的第1节，预备，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好，五旬节到了，就是这一天。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以后，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就全面的来到这世界，代表三而一的独一真神住在我们当中，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一天就是今天，也就是教会成立的日子。换句话说，教会哪一天生下来呢？教会就是今天生下来的。我们一个人过生日，我们要过什么？我们过生日，对吗？ 然后我们就说买一个蛋糕庆祝生日，可是今天是教会建立的日子，我们没有庆祝，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不了解原来今天是教会的生日，原来今天是教会的生日，这个是历史上的教会第一个教会，或者说永恒的教会生下来的日子，从那一天开始，圣灵就与他的教会神的儿女同在。2000年过去了，我们因圣灵读懂神的话。我这次在欧洲，特别在德国，碰到很多的留学生，是硕士是博士，你知道，你或者到荷兰留学生是硕士是博士，你知道，你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反应很快，他们闻一知十，他们举一反三，可是都是知识，都是知识。可是我碰到一群人小学没毕业，你跟他讲解圣经，他都明白。为什么？因为不需要知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再告诉你一次，读懂圣经不需要知识。我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读懂圣经不需要知识，读懂圣经需要圣灵，读懂圣经需要圣灵。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读懂圣经需要圣灵。今天我们读了圣经拿来批判，读了圣经拿来定罪，读了圣经拿来争执，是因为我们读不懂圣经。我们以为我们读懂圣经，其实圣经只有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才能够明白。从那一天开始，圣灵来到我们当中。2000年过去了，我们因圣灵读懂神的话，我们因圣灵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因着圣灵，不是因着我们的知识，不是因着我们的拣选，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不是因着我们的才干，我们顺从圣灵而行，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也靠圣灵行事。如同耶稣在升天之前交代门徒清清楚楚的，他们需要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得国，什么时候降临，他们想知道以色列人复国的日子。可是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只有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得着什么能力。诶，你们要讲话啊，才能得到什么，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那这是今天要背的经文，刚才忘了背，所以我现在帮你背一背啦。但圣灵降临在，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圣灵当成能力，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把圣灵放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面，难怪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心里敬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以及没办法敬拜上帝。那今天下午敬拜不要我特别来讲有关敬拜的问题，我花了很多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为什么我们不会敬拜神呢？后来我发现，因为我们跟圣灵不熟，所以不会敬拜神。我们不会敬拜神，因为只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才会敬拜。但是谁能使我们口里承认，谁能使我们心里相信的，不是我们自己，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这一群圣灵重生的基督徒的集合，我们将彼此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服侍，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上次所看的使徒行传，其实第三章我已经讲过了，可是我今天要把3章1节到4章31节整合再完全看一次，圣灵怎么样彰显神完全的同在，圣灵如何彰显神完全的同在。换句话说，神有的时候我们感觉他的同在，或者说在历史上面并不完全，他是片面的、局部的、不完整的。但现在我们要看到圣灵怎么样彰显神完全的同在。请你翻开周报第二页，周报第二页有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大纲。首先我们要来看在历史中神与人同在的三种方式。有关神与人同在，我们可以说是神最喜欢的事情。我再说一遍，我再说一遍，神与人同在是神最喜欢做的事。这一件事情我们不了解，会影响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神最想做什么事情呢？神最想人与他同在， 神创造人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如果你读圣经，如果你读旧约圣经，你就会发现很奇怪，神为什么要按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造人呢？但无论如何，他创造了亚当夏娃，就是他要与人同在，他要与人同在，他安排他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人与神同在，在伊甸园里面，那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因此当人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神是非常的不喜欢这件事情的，神是非常的难过这件事情的，他心里非常的忧伤。所以你再看他把人赶离伊甸园的过程当中，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亚当机会，只要亚当说我错了，他就可以留下来，只要亚当说我要与你同在，他就可以留下来，只要亚当说神啊，请你不要把我赶走，我错了，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他就可以留下来。但是他什么都没说，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有怪，继续的怪神，他只有继续怪夏娃，那是唯一的神造给他的女人，他还说那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第一时间就把他卖了，说是他叫我吃的。你就发现神很难过的把亚当赶出去以后，因一人的悖逆我们众人都犯了罪，因一人的顺服，耶稣基督的顺服，我们就都回到神的面前。你就发现神最喜欢的是他与人同在，之后他就拣选人个别与他们同在，在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后，直到他选择了一个同在的方式，选择同在方式，请你写下来。第一，在历史上面神与人同在的方式的第一种是借着会幕圣殿同在，请你写下会幕圣殿。其实神非常喜欢跟人同在，神喜欢跟人同在这件事情，当人在寻找神的时候，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是我要找他，其实是神要找我们，我们只要愿意就好了。那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等一下我们讲下去，我求圣灵一定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件事情，不是在理智上面，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神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个缘故，他就选择了一个地方。对于旧约的犹太人，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他选择了会幕跟圣殿来同在。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就在周报的里面，我把需要念的经文都放上去，只有长段的经文，我要请你翻开使徒行传。我们来读25章8节。出埃及记，请。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神对摩西说，帮我造会幕的里面有一个叫做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你知道这是神说的话，他说我要住在他们当中，神要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什么话？神要住在我们当中，神愿意住在罪人的当中，神愿意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姐妹，从这段，从这边开始，神要住在我们当中，一直到现在，神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住在我们当中。以后到了圣殿，圣殿读历代志下七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这是所罗门的圣殿。神说我已经选择这个圣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我不知道你感动不感动，这一位创天造地的神要做一件事，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在，他借着会幕，他借着圣殿，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神要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一个地方的同在。神指定一个地方，让以色列人可以知道他希望和他们同在，并且有一个方式能和神同在，就是当他们到了会幕，当他们到了圣殿，他们就可以借着祷告祈求认罪来享受与神的同在。神说你来找我，其实神已经在那里，换句话说是神在找我们，不是我们在找神。可是因为人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所以神就用一个地方的同在来表明这件事情，让人可以去那里。这是神要让人了解他愿意与人同在的第一个方式。因为这个缘故，当以色列的百姓，当犹太人到了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感受到他的同在，感受到同在，神垂听祷告，他赦免罪恶，他也医治疾病。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神与人同在的方式，早期一直借着会幕跟圣殿同在。因为这个缘故，到了主耶稣的时代，百姓还有这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了，在主耶稣的时代，有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 在毕士大的池子等候痊愈，对吗？他为什么在毕士大的池子呢？因为那个是个圣殿的延伸，那个是个等候医治的地方，因为圣殿在那里，所以那里就有医治，那里就有医治。因为这个缘故，水动的时候，这个摊子说我就要进到水里面去。为什么？那因为代表神同在了，天使来搅动池子的水，他们这样说，其实这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在那里等候医治。使徒行传三章一节，请你翻开来看，这里也是这样。使徒行传三章一节，这里提到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天天被抬来到一个门口，叫做美门口。美门口的摊子在那里乞讨，也是想要得着痊愈，也是想要得到痊愈。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仅想得到痊愈，他也这样想，如果没有痊愈，来这里敬拜神的人都心存感恩，都充满了爱，所以他们如果没有得医治，当他们出去的时候，或许给我一点钱，或许他们来的时候要讨神的喜悦，请你注意听啊，他们就会给我钱。那演变到现在你在欧洲的教会，在美国教堂，你在美国的教堂我比较不知道，但在天主教堂的门口总是有乞丐，因为他们希望人给他养生的，或者神怜悯他们，给他们医治的机会。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并不在圣殿里，神不在教堂里。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以为神是在建筑物里，现在有很多的建筑物原来是教堂的，现在变成旅馆了，而且是高级的大旅馆。有的教堂已经变成餐厅了。前不久有一个教会在欧洲，他问我们说，李长老，我们有个麻烦，我们看好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个赌博的场所，还蛮便宜的，我们把它买来当教堂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建筑物改邪归正了嘛，它原来为世界所用，现在被神所用。其实神并不在教堂里，神在我们的心里。今天神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如果神不在这，如果我们不在这里，神不在这里，神不在这里。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弟兄，现在已经安息了。现在如果在，已经我想90几岁，差不多100岁了。他都坐在这边，几十年都在这个位置上面。他来的时候年轻，几十年前，后来年纪渐渐大了，眼睛也开始看不见了，耳朵也开始听不见了，行走也不方便了。可是他每次都来，那我们教会是地下室，你们都知道，走下来很不方便。他的妻子要扶着他，然后他看不见下来。那每一次他走进来，我就叫他，他一听，那我们都有声纹，所以听得出来，对不对？我一叫他，他就说李长老，他就过来，我就拉着他就进来坐下来。然后他每次在那边唱诗，他起先还唱，后来就不太唱了。为什么？耳朵也听不太见了，眼睛也看不太见了。后来就是把那个圣经那个诗歌越拿越近，越拿越近。后来索性都不看了，因为看不见了。有一次我又碰到他了，他就跟我说，很难过的跟我说，抓着我的手说李长老。他说李长老，他说我非常得罪神。我就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上个礼拜没来聚会。我说上个礼拜为什么没来聚会就得罪神呢？他说因为我没有来敬拜神。我就跟他说，你如果没有办法来敬拜神，你在家里敬拜神。他说没有，他说我得罪神了。我几次跟他讲这件事情，他都不能明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神，其实神不一定在教会里面，神在你的家里，神就在你身上。是以前借着会幕圣殿，神与人同在，有一个指定一个地方，那是他们不明白，神用这种方式表明他愿意与他们同在。可是我们这个弟兄有这样子的概念，以后有一天我就想怎么办呢？跟他讲了几次，他都这样，然后他坚持要来。你知道，他如果不是躺在床上起不来，他一定要来聚会，那实在太危险了。有一天，我参加完第一堂的主日崇拜，我讲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讲员第一堂还跟第二堂不一样的讲员，那很多年前了。我讲完了以后呢，那天又是拨饼，我就到那个预备杯饼的地方拿了一块饼包起来，拿了杯就带去，然后我就带了教会的诗歌本，然后带了教会的周报，我就到他家按电铃，因为我看他第一堂没来，他都第一堂的，按电铃他就来开门，他太太就来开门说谁呀？我说我是李健，李长老，我说对啊，他说你在做什么？我说我来看你们，他说今天是主日啊，我说是啊，他说那你怎么跑来呢？我说因为我已经聚会完了。他就给我开门进去，三个人坐下来，一人发一本诗歌本，一人发一份周报，我开始做主日崇拜。 我带他们做主日崇拜，我一个人领事，我一个人祷告，然后替他们拨饼，然后讲道，完全把教会的一套流程完完整整的搬到他家里去，全部做完了，我还请他们起立做散会的祷告，最后还唱阿门祝福歌。以后他们坐下来，他们愣在那边，在家里举办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当然有拨饼，你知道那个老弟兄拿到杯的时候手一直发抖，因为他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后来我就跟他说神在哪里，他说神就在这里。我说亲爱的弟兄，当你有身体好的时候你来教会聚会完全没问题，当你没办法来教会聚会的时候你在家里聚会，我说甚至你没有力气起来的时候你在床上祷告，神与你同在。以后过了几个礼拜他身体好了就来聚会，有一天他又来聚会的时候我在那里等他，我不是等他，我是等所有的人。他下来的时候我就看，我就走过去，我说某某伯伯你好。他跟我说李长老，他说我告诉你，他边走还边跟我说李长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情？他说我告诉你，上个礼拜我没来聚会，神在我的家里。亲爱的弟兄姐妹，犹太人到那个时候还不明白一件事情，他们以为神一定在圣殿里，他们以为神一定在会幕里，其实神已经离开圣殿跟会幕了，因着他们的悖逆，神已经离开那里了。第一个阶段，神界的会幕跟圣殿与他们同在，显明神想要与人同在。第二个阶段就是借着道成肉身同在，请您写下来。第二个阶段，神怎么样与人同在呢？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借着道成肉身同在，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神与人同在最具体的表现。为什么？因为神成为人的样式。神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到底是人造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不是指的耶稣基督啊？我不是很清楚，不过神可能有形象跟样式在内在和外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说哪一件事呢？请你看经文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就在第二个借着道成肉身同在下面的第一个经文，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与我们同在的第二种方式是主耶稣在地上三十多年，这一位神用人的方式和人相处，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有我们一样的身体，让耶稣当代的人亲眼看见，他的门徒说的，亲手摸过，他的门徒说的。所以耶稣的门徒约翰事后记载这件事情，他说什么呢？说这一位神竟然在我们当中，这一位神竟然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没有这个福气啊，亲眼看见耶稣啊，你亲手摸过耶稣，我们没有啊。我们当初有些人可能做梦的时候碰到了，对吗？我也不知道你的梦是真还假的，我也不要说一定是假的，可是我也不敢说那是真的。可是有些人有些人亲眼看过，有的人亲手摸过，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预备，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知道当约翰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高兴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年了，已经过去五十年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是他遇见耶稣的至少五十年以后，可是他写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还很兴奋的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有一次耶稣也清楚地说明了他跟圣殿的关系，耶稣这一次的宣告说明了圣殿的价值已经被他所取代了。那天门徒他们看见那个圣殿，希律所造的圣殿非常的宏伟，他们就说你看圣殿。耶稣说，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十一节，耶稣怎么说这句话？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约翰福音二章，请。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 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要与人同在，第一届的会幕，届的圣殿，第二届的道成肉身，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人同在，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当时的犹太人知道神要在圣殿中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不明白，因为他们的悖逆，神早已经离开圣殿了，几百年前就离开了，他就慢慢的离开，慢慢的离开，慢慢的离开。如果你读以西结书，你就知道这件事情，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了。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他们了。所以当耶稣提到他的身体才是神要同在的殿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他们以为那个殿是神同在的地方。耶稣说没有，他说这个殿哈，建立起来拆回起来都没什么意义。他说不然你们猜猜看，拆起来之后我三天就建立起来了。他们说这个殿46年才造成的，事实上这个殿造到后来一共造了80几年，刚刚造完就被罗马攻破耶路撒冷，就把它全部烧掉了，就把它全部烧掉了，就把它拆毁了，没有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面。这是神让他们知道圣殿已经不再存在，圣殿已经不再存在。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3日就再建起来了。这个殿是神要与人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当然我们今天记得，是我们所了解的，是我们所感恩的事情，是耶稣是为了钉十字架赎了我们的罪而来到地上的。但是这也显明一件事情，充分表达神要与人同在的心情。第一个我们不会忘记，但第二个我们忽略了。可是弟兄姐妹，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又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是让我们有道路回到父那里去，把真理显明出来，又把生命赐给我们。可是神要在我们当中居住这一件事情，我们却不明白，我们却很忽略。弟兄姐妹，你想想看，神要与人同在，也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人有罪这个问题。可是人有罪除掉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他要与人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就来到圣经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借着圣灵，请你写下来，永远同在。这是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情，借着圣灵永远同在。借着圣灵永远同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的前一个晚上，与门徒聚集的时候，他们一起在一起最后的晚餐，耶稣替他们洗脚，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他们真是搞不清楚，这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晚上了。耶稣讲了一段当时他们不了解有关耶稣即将离开他们的话。其实哈，你知道吗，我们事后看都觉得好清楚觉得门徒当时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最后一天晚上你们还在争。可是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当时都是不清楚的最后才清楚的事后看总是很清楚嘛，对不对？不然怎么有事后的诸葛呢，对不对？当时他们并不清楚这件事情的。而这里面有一段最重要的一句话，是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有关，是约翰福音14章16节，也是我们今年的年度的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年度的经文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你一定要背下来。你不仅要背下来，而且你要常常想这句话，你要常常想这句话。这句话会让你对圣灵有新的认识。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4章16节，耶稣说，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感谢不感谢啊？这么小声，感谢不感谢啊？弟兄姐妹，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情，因为我们不必再跑到会幕去，会幕也不存在了，我们不必要再跑到耶路撒冷去，因为那里虽然现在还有西墙，那叫做哭墙，犹太人现在还在那边，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去过，我想我们教会去过耶路撒冷已经超过100位了，你们每一个当中都很震撼，对吗？我也是我1992年去，那我大概是我们教会最早去的，那个时候我们有4位同工一起去，那个是早期20年前黄子佳在牧师在这个华神当在教书的时候，我他的学生，他把以色列的地那个他去那边旅游的事情放给我们看，我非常的感动，我回来找几个弟兄说一定要去，一定要去。我这辈子只有一次跟人家借钱，其他都咬紧牙关祷告。那次我跟我的妹婿借钱，他问我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旅游，为旅游跟人借钱成何体统，可是我无论如何要去，我无论如何要去。我去看了以后，我非常的感动，很多地方，其中一个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这件事情，就是西墙，大家都到那边祷告，然后把那个纸写的那个祷告词把它卷起来，对不对？然后把它怎么样塞进去。现在你们还塞吗？不必塞了，因为圣灵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来了， 神不在那里，你祷告不用跑那么远，要花好几万，你听得懂吗？在这里祷告，神就在这里，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当然去那里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很感动。可是在这里主耶稣走的最后一天，他跟他们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有一位保惠师就是耶稣自己，对不对？他说我就是中保嘛，所以他是保我们跟神。他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可见耶稣的中保这件事情没有问题。可是神为了要让当时的门徒一直到现在的你我能够明白，能够认识，能够体会神的爱，他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当中看过耶稣的请举手。没有了，不可能的啦。可是我们怎么知道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呢？因着圣灵，因着圣灵。如果不是圣灵，我们不会认识神。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